罗马书系列讲到八，神所赐的信德。罗马书一章八节。韦保罗牧师2012年3月18日。翻译甘小春2024年3月16日。我们已经读完了问安的部分，就是罗马书一章一两七节。现在我们要开始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引言部分，就是罗马书一章八至十二节。严格来说，它的范围甚至稍微超出这些，但这几节经文集中表达了一个完整的思想。因此，虽然今天主要会聚焦在第八节，但我们仍会读八至十二节，以便理解信息的全貌和语境。现在，让我们听神的话语。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以上是神话语的宣读，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借着你的圣灵，使我们能够正确明白你宝贵的话语，使我们认识你以何等大爱爱了我们，也认识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求你帮助我们做合宜的学生。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除了担任这间教会的牧师之外，我过去还担任过其他角色，我做过青少年牧师、教练、教师，也在不同机构中做志愿者，参与过岔会事工、短宣团队，无论在本地还是外地。在某种程度上，我盼望自己在这些事上都是为荣耀神而行。无论那些工作是否直接属于教会事工，比如青少年牧养或岔会机构，或是间接的，比如教练或教师，我都希望在一切事上荣耀神，也盼望自己正在努力这样做，靠着神的恩典去实践。我常用来衡量自己对他人的爱是否真实的一个方式，就是问自己，我是否仍然关心那些过去我曾服侍过的人？我曾经参与那些事，如今离开了，我还在意他们吗？还是我已经进入新的阶段，而不再关心以前的人和事。我会反思自己，那些过去的教会、学校、机构，那些宣教工厂，我是否仍然关心那里的人，关心他们如今的情况？那些我曾牧养或服侍过的人，如今我是否仍将他们放在心上？还是那些只是通往今日的踏脚石，而现在你们就是我最终的对象？我说这话绝不是轻视任何工作。在世俗岗位上，有些人虽然已经换了职业，但仍关心他们曾为别人所做的事是否还稳固。例如，有人说，我以前帮你盖了那道墙，虽然现在我已经当律师了，但那堵墙若出了问题，我愿意回来修理。这样的工人是宝贵的。所以我问自己，我的事工是否只是关于我最终落脚在哪里？还是我应该以完全不同的心态去看待侍奉？这只是我反省自己的方式，你们可能有不同方式来衡量自己内心的真诚。我在这儿并不是要告诉你我做得如何，只是分享这是我的思考方式。现在，使徒保罗在完成问安之后开始引言。在引言中，我们看到他对弟兄姊妹深切的爱与关怀，而这些人当中，许多他甚至从未见过。这让我反思，我是否像他一样在乎他人。他是使徒，但他也有牧者的心。他写道，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他像是在列出清单，从第一开始。但进一步观察，我们会发现他并没有第二。 通常当我们写作时，若说第一，接着就会出现第二或其次。保罗也许只是表达他要先说这个，再说别的，但既然没有其次，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段简短引言在整个书信中具有优先性或重要性。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用了同一个词根，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里的罪魁就是同一个第一的词根。他并不是按时间顺序说自己是第一个犯罪的人，而是说他是最首要的、最大的罪人。同样，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谈到基督时说，他是首生的，意思是他在万有之上居首位，而不是说他被造。基督是永恒、自有永有的神子，却在万有中居于首位。所以，在进入罗马书那许多神学论证之前，保罗首先让读者知道，他为他们的信心感谢神。这是非常亲密的话。他因他们的信心感谢神。那么，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就是保罗之所以向神感谢他们的信心，是因为神是信心的赐予者。感谢神与感谢人并不相同。感谢人往往是感谢对方在其中的部分付出，但感谢神是感谢他在其中的全部作为。举例来说，当我感谢妻子为我预备一顿饭，我是在感谢他做的部分，买食材，预备食物，摆上餐桌。但当我感谢神时，我是在感谢整体，感谢农夫耕种土地，作物生长，工人收割，货车运输，超市贩卖，感谢神赐给我妻子，使他购买烹饪食物，感谢神赐给我口来享用食物，赐下味觉来感受美好。真正感谢神就是为一切感谢他。保罗感谢神并不是像我们常常寒暄时随口一句谢谢那么清浅。他不是在说客套话。他也不是像某些人在领奖台上说我要感谢神那样的表达。也许有人是真诚的，但有时他们接下来说的话似乎并不相符。保罗是真正认识到他们的信心是神恩典的果子。耶稣是信心的创始者。使徒们向主求更大的信心。信心不是我们贡献给神的东西。虽然我们被呼召要信，但这并不是说神你提供救恩，我提供信心。连信心本身也是神的恩典所生。彼得承认悔改是神所赐的。我们当然被呼召悔改，但悔改不是从我们自己产生的，乃是神赐下的。同样的教导也见于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节、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等等。所以朋友们，这印证了我们之前对罗马书的认识。罗马书首先是一本关于神的书信。它不是主要讲我有什么样的信心，而是讲神赐给了我们怎样的信心。我为你们的信心感谢神。我想当时教会里不会有人因为保罗为他们的某种属灵属性感谢神而感到被冒犯。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熟悉相关的争论，我们可以在问答时间进一步讨论。我们这间教会相信恩典教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加尔文主义。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许多基督徒弟兄姊妹相信信心是来自人自己，而不是神所赐。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贡献。而坦白说，有些人对于信心来自于神这一观点多少会感到被冒犯，因为这似乎显得不公平，仿佛所有的决定都是由神来掌控。但我要说，我实在怀疑在罗马的教会中是否有任何一个人会因保罗将他们身上的属性归荣耀于神而感到不悦。事实上，我敢说恰恰相反，他们一定会欢喜，因为他们在自己里面所发现的信心并不是出于人，也不是借着人。 他们相信基督，并不是因为血统、出生，或正如约翰所写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他们之所以相信，是因为神大能的作为。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常这样思想。我们可能在教会长大，信主多年，习惯性地说，是的，我相信神。但有时候连我自己也未必意识到，之所以我会有信心，本身就是神印记在我身上的证据，是他所成就的工作。我们常常在寻求下一件事，主啊，我需要什么，我盼望你做什么。但若停下来思想，我相信神，我相信基督，我相信复活的大能，光是我相信这一事实，就已经是神奇妙作为的标记，以至于保罗为他们拥有这信心而感谢神。让我们特别留意，保罗向神所献上的感谢，是借着耶稣基督而献上的。他借着耶稣基督感谢神，因为人何等败坏，神的眼何等清洁，不能看见罪恶，哈巴古书一章十三节。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末尾加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像是一张属灵的信用卡，确保祷告能够盖章生效。我们祷告祷告祷告，然后似乎想，哦，我得加上一句奉耶稣的名，以确保被接纳。但朋友们，我们每一次奉基督的名祷告，都应当意识到，这些话正见证我们的罪与我们的无能，以及我们对神恩典的完全依靠，包括那是我们得救的信心本身。当我们在祷告中奉基督的名时，这句话应当提醒我们，离了基督，我们根本无法亲近神。就好像我们穿衣服，本身就提醒我们自己的羞耻。我们需要遮盖自己，这正是因为我们眼睛被开启，看见自己的赤裸，明白羞愧。如此，这些不断的提醒都在向我们显明，我们是多么迫切需要神的恩典。若没有基督的宝血，甚至我们的赞美都会成为神面前的臭气。你想想，一个人若离开基督而去赞美神，那在神鼻中将是可憎之物。因此，希伯来书13章15节写道，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我们借着他的名赞美他的名，若不是借着他的名，我们连赞美他的名都不能。你无法靠自己走进神的同在。你若试图进入，好像会被拦阻，你说，我认识那位主人。但实际上，你并不认识。作为一个加尔文主义者，我深知全然败坏是恩典教义的第一条。意思不是说人坏到不能更坏，而是说人的全人，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都被罪败坏，以至于离了神主动的恩典，我们不可能也不会向着镜前迈出哪怕一步。我也明白这听起来很负面。当人听见你相信全然败坏，往往会皱眉。上周我有个有趣的经历。我偶尔会和一些与我同龄或更年长的朋友去海边打排球。他们知道我是牧师，其中有一位大概比我大十岁的朋友问我，你是在哪种教会牧会？我说，长老会。他说，啊，我在中西部长大时也是在长老会，现在我去灵性中心之类的地方，因为我很难接受预定论。我后来跟乔石分享这事，他说，那他以前一定去过一家不错的教会。但的确，神的某些属性、圣洁、人的罪以及神的主权，对天然的人来说是困难的，我理解。也许人类罪恶与神圣洁之间的对比，会让人觉得神与人之间存在距离，好像那位神遥不可及。牧师，你讲的这位神，我永远无法讨他喜悦，我是如此有罪。然而保罗使用第一人称属格说，我的神， 反倒显出一种亲密。他刚说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却同时说我的神，这何等亲密。我想提出一个可能性，正是保罗承认自己是罪魁，而这种认识本身就是神恩典的结果，成为他进入亲密关系的第一步。当他因着神的恩典意识到我毫无可限，那正是他认识到但神有的起点。请看耶利米书中的一段话，那里清楚显示是神在主动做工，而这段经文的高潮就是那亲密的宣告，我要做你们的神。经文是耶利米书30章20至22节，他们的儿女要如往日，他们的会众建立在我面前，凡欺压他们的我必刑罚他，他们的君王必是属乎他们的，掌权的必从他们中间而出，我要使他就近我，他也要亲近我，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我们在这里一次又一次看到是神主动使人来亲近他，人不会自己来到他面前，人不会在本性中找到信心，人只会不断逃跑，但神触摸人的心，使人归向他。最终他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朋友们，忠心的信徒可以非常个人，非常亲切地称呼神为我的神，不是那种如今世人常说的我的神是怎样怎样，然后跟上一些背离圣经错误的论断。相反，当保罗说我的神时，他指的正是那位圣经中的神，圣洁、公义、创造者、审判者，不能看见罪，绝不以恶人为无罪，弥数记14章18节。保罗不需要降低神的圣洁，不需要重新塑造一个更随和的神。正是这位至圣至义的神，保罗说他是我的神。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我忍不住要问，他是你的神吗？保罗如何能这样说？唯有弃绝所有自以为是的义，将其看作粪土，唯要在基督里，正如保罗所写，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必须摒弃对自己的信靠，摒弃对自己的依赖。保罗说看作粪土。保罗继续称赞鼓励罗马的基督徒，说他们的信心传遍了天下。我们从中学到圣经语言的正确理解，天下显然并不包括玛雅人、阿兹特克人，我也极其怀疑爱斯基摩人听说过罗马教会的信心。保罗指的应当是罗马帝国广大的区域，而且我也不认为这包括众多的异教徒。你不会走进市场，听见罗马的异教百姓四处称赞罗马教会的信心。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对我们理解天下一词在其他经文中的用法很有帮助。它并不总是指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我认为这段经文就是其中一个证明。不过，这些都算是旁枝末节。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思想，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写？为什么保罗说，你们的信心传遍了天下？或许因为在众多攻击者面前，基督徒及其需要鼓励。你有没有想过，2000年前住在罗马，作为一个基督徒会是什么感觉？我想在政治上你不会有什么发言权，你的信仰团体也不会被允许公开存在，你会是极少数的一群人，而且一旦发声，不但不会被尊重，反而会遭羞辱。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你可能成为竞技场的娱乐，被推入斗兽场，甚至成为尼禄花园中的火炬。那是何等令人沮丧。所以，群体的鼓励是极其重要的。我想希伯来书所说，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我想那段经文指向旧约中那些信心伟大的圣徒。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那些信心之人，他们被锯成两半，被杀害，殉道，但仍然被称为有信心的人。而最令我震撼的是，那段经文说到他们时，用了这样一句话，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也是罪人，和我们一样，但却是信心之人。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感觉？好像只剩你一个人在坚持，只剩你一个人在侍奉神，那种孤单，那种沮丧，是复杂而真实的。朋友们，在某种意义上，那些将信心功开活出来的人，理应预期会遭遇沮丧。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11至12节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应该预期这种事情会发生。不是说在恶待面前忽略痛苦或欢喜是容易的，但朋友们，这正是我们与世界决裂后必然的结果。我想这就是保罗写信要鼓励他们的原因。他在说，我知道你们周围满是邪恶和黑暗，但你们的信心正在被传扬。继续征战，不要害怕，不要疲倦。他在别处写道，行善不可丧志。你有没有行善行到疲惫，觉得再也不想坚持？昨天我和女儿参加球队比赛，我坐在场边看他们比赛。你看着球场就能感受到那种情绪，他们的心气在消失，精神在崩溃，士气在瓦解。这时就需要暂停，重新调整，重新专注，回到该做的事情上。你必须知道谁是你的主人，你必须是奉你的主人，你不能让周围的声音把你击垮。而那些声音确实能击垮你，也必定会击垮你。如果你以为不会，那只是幻想。我记得以前带大学队比赛，有一个客场特别出名。那地方的体育馆很小，没有给我们球队预留座位，我们只能坐在看台最底层，就在对方球迷的前面。我叫暂停坐下来时，常常发现有人坐在我该坐的位置上。我说，不好意思，请让一下。他们就在你耳边大喊，嘲弄，吵闹不堪。我提前警告球员们，我们要去那个球馆了，你们每一个小失误，他们都会狂欢，对方每一个好球，他们都会沸腾。球员们常说，教练，我喜欢别人嘘我，那会让我更兴奋。我每年都听这种话。可是一旦到了那里，对方又打得很强，我们一被盖帽，全场沸腾，一个坏传球，全场狂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队里的球员开始互相指责，互相推卸责任。他们根本没意识到那些观众会带来多大的影响。职业运动员拼命一个赛季，只为在季后赛拿到主场优势，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你想想，那些球员一年挣1500万美元，但没有主场就赢不了。我想到电影《铁血教练》里的一幕。球队走进巨大的体育馆，他们来自乡村小镇，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场地。教练让球员拿卷尺量篮筐到罚球线的距离多少。球员说，15英尺，教练。右侧篮筐到地面的高度多少？10英尺。教练说，你会发现这和我们家乡的球馆一模一样。意思是场地其实根本没有变。但当那地方坐满人，所有人都冲着你嘘喊，那种压力足以击垮你。同样的，当你和朋友在一起，当那些不敬虔的话语开始出现的时候，你心里会想，我是不是不要说话比较好？是不是跟着附和一点比较容易？我们必须认识到， 这是征战。我们必须看见圣经为我们预备的古代圣徒的榜样，正是给今日的鼓励。我相信这就是保罗鼓励罗马教会的原因。他似乎在说，你们的信心传遍了全世界。显然这是夸张，是修辞，是强调，但意义是真实的。让我问你一个问题。我刚才说，面对恶殆，忽略痛苦甚至欢喜并不容易，但那是我们与世界对立后必然的结果。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反思，这世界的攻击，这逼迫，这种耶稣所说必临到跟随他之人的处境，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否存在，还是完全不存在？如果完全没有，那是否意味着我们与世界太过相似？我们看起来是否与他们几乎没有差别？世界是否该因我们而感到被冒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该发生的。我不是说我们要去找麻烦，不是叫你离开这里就想，今天我要冒犯谁。冒犯不是来自我们的个性，而是来自信息本身。你读圣经会发现，人们不喜欢耶稣，不喜欢保罗，不是因为他们的态度，而是因为他们所说的话，因为那信息本身带着冒犯。所以他们被杀，不是因为他们阴险刻薄，而是因为他们宣讲的真理。虽然我们当有这样的信念，做事是为被父看见，而不是为了人的眼目，马太福音六章五节，但我们也当认识自己的软弱，我们需要鼓励。保罗会在第十二节进一步谈到这一点，这是给那些人数悬殊、被以千倍数量包围的忠心信徒的鼓励。他们面对的敌对是一比一千。那么如今我们在见证了福音的大能，这基督的福音在历世历代中扩展，成就那要遍满全地的应许之后，我们岂不更当受鼓励吗？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奉基督的名，为着我们身上这信心的存在，为着我们在自己和他人身上看见的信心，献上赞美与感谢。愿我们认识这是何等伟大的恩赐，是你开了我们的眼，使我们的心归向基督的十字架。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若凭我们自己，凭我们的意志，凭我们天然的本性，我们绝不会呼求又真又活的神。使我们能因着心中哪怕只有芥菜重般的信心而欢喜。求你帮助我们从这些话中得着鼓励，也求你使我们彼此成为鼓励，认识到人的软弱，当彼此劝勉，使我们相信的正确，行走的正直。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